猪八戒背媳妇。话说唐僧师徒一路往西走，走了很久很久。这一天来到了一个村庄，唐僧看了看，
悟空，你去前面看看，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？
好嘞，师傅。
悟空答应一声，紧走几步，忽然看到一个背着包的人匆匆忙忙地赶过来，孙悟空赶紧把他拦住了。
哎，请问小哥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
来的这个人是一个年轻人，他慌慌张张背着包袱，被孙悟空给拦住了。他抬头一看，
哦，天哪，有妖怪！
说完转头就跑，孙悟空三步两步就追上了他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。
哎，我可不是什么妖怪，你老实跟俺说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这么匆匆忙忙的？去干嘛呀？
那个人的胳膊被孙悟空给抓得非常的疼，没有办法，他只好回答：
侯爷爷，这是高老庄，我叫旺财，我们家老爷呀，让我去请法师来降妖。
哎，谁叫侯爷爷？哎，不过呢，这个名字还不错，以后就这么称呼我吧。可是你说到什么？还有妖怪？嘿嘿嘿嘿嘿，快说说，是什么样的妖怪啊？让俺老孙过过耳朵瘾。
旺财揉着胳膊，瞧了他一眼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
跟你说了也没用，我都请了两三个法师了，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。”
孙悟空听完之后哈哈大笑：“
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没有本事。你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俺老孙，保管替你把这个妖怪给捉住。”
两个人正说着，唐僧骑马走了过来，他问道：“
悟空，怎么回事？”
孙悟空笑着说：“
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我太开心了！哎，他们家出了妖怪。嘿嘿”
那个小伙子一听，赶忙说：“啊，出了妖怪，你有什么高兴的？”“
哎，正好，请我们上你家给你捉妖怪呗。”
这个小伙子对孙悟空的话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他觉得这么一个瘦了吧唧猴头猴脑的人怎么能降服妖怪呢？可是呢，眼前这位唐僧却仪表不凡，于是他连忙上前拱手道：“
请问师父从哪里来呀？”“
啊，阿弥陀佛，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，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。”“
哦，原来是大唐高僧。哎呀，这下我们家可有救了，快请快请。赶紧跟我来。”说着他就在前面带路。悟空说：“
师傅，走吧走吧，您不是常说吗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如今人间有难，咱们岂能见死不救啊？”
唐僧一想非常的有理，于是就跟着他们往高老庄走了过来。进了高老庄，旺财把唐僧师徒领进了一个大户人家。为什么叫大户人家呢？这户人家呀，超级有钱，门楼特别的高。等走进大门，旺财说：“ 请二位在此稍等，我进去通报一声。说完，他就飞快地跑了进去。只听到屋子里一个苍老的声音说：“
旺财，不是叫你再到远处找几个有法力的法师来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，你这个人呐，就知道偷懒。”
紧接着传出了旺财的声音：“
太公，不是的。”
小朋友们，他管自己的老爷叫太公，这个人也就是高太公。太公呢，是古代的时候对长辈的一种尊称，比如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，姜子牙也叫做姜太公。我们接着来讲故事。旺财赶紧分辨：“
太公，不是的，
我在路上遇到两个大唐来的高僧，他们说了，他们是专门降妖捉怪的。”“
哦，是大唐高僧，在哪里呀？”“
小的已经把他们带回来了，就在外面。”“
啊，就在外面？哎，你怎么能这样慢待大唐的高僧呢？快快有请。”“
是。”
旺财应了一声，他连忙出来把唐僧师徒领了进来。高太公啊，还是一脸的堆笑，可是一抬头看到了孙悟空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他可吓了一大跳，一下子坐在了椅子上，上气不接下气。“
旺财呀，我叫你去请法师，你怎么把一个雷公给我领到家里来了？”
小朋友们，在古代人们的印象当中，雷公爷爷也是瘪着嘴的，而孙悟空就是雷公嘴。唐僧赶紧上前施礼：“
老人家，不要害怕，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，他是我的徒弟，名叫悟空。不要看他相貌凶恶，可是很有本事，这一路上啊，我都多亏他的照应。”
高太公看到唐僧相貌堂堂，说话又彬彬有礼，这才渐渐地镇定了下来，好像吃了速效救心丸。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：“
请恕小老儿失礼了，长老远道而来，一路上辛苦了。旺财呀，看茶。”“
是，太公。”
没一会儿，茶端上来了，唐僧坐下喝茶，孙悟空就蹲在了椅子上。高太公一边喝茶一边问：“
高僧来自东土大唐，想来一定法力无边了。”
孙悟空听完之后哈哈大笑：“
嘿嘿嘿嘿，老头儿，你这话就错了，会捉妖怪的是俺老孙，不是俺师父。亏你活了这么大的年龄，怎么还是以貌取人呢？”
唐僧连忙制止他说：“
悟空，不得无礼，怎么能称呼老施主为老头呢？最起码也应该叫做老爷爷。”“
哎，师父，可是我的岁数比他大多了。”“
好了，你闭嘴吧。”
然后他转过身：“
老先生，我的徒弟生性粗野，
请别见怪。
大师傅，不碍事。他说的也有道理，若果真能帮我家捉住那个妖怪，我还是要好好的谢谢这位小师傅了。
孙悟空赶紧笑着说，
嘿，那倒不必。不过说了半天，那个妖怪到底长成什么样子，是什么来历呢？
高太公听完孙悟空的问话，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哎，这话说起来丢人呐。不瞒二位长老说，我呀有个小女儿名叫翠兰，也就是高翠兰。本想呢招一个上门女婿，好帮着我们呐做点零活，维持门户。不想啊，三年前来了一个黑大汉，他说自己是福陵山人士，姓朱，上无父母，下无兄弟，情愿给人家做上门女婿。我老伴儿一看这个人身材魁梧又无牵挂，嘿，于是呢就招了他。还别说，这个黑大汉呢进了门干活倒是勤快，什么耕地、耙地、收拾庄稼，一个人呢能干几十个人的活。比如扛麻袋吧，旺财呀只能扛一个麻袋，可是这个黑大汉呐一次能扛20个麻袋，那个力气呀真是大得可怕。可是他的饭量也特别大，一顿饭呐要吃100多个馒头呢。
孙悟空听了嘻嘻地笑了，
嘿嘿，你这个老头也太会算计了，他一个人干几十个人的活还当然饿了，就算吃得多了些也不能说他是妖怪呀，嘿嘿嘿。
高太公听了之后连忙说，
小长老，你听我把话说完，
他还有一点啊不寻常的地方，就是他的嘴脸会变。
哎，怎么个变法？
起初的时候啊还是好好的一个人，只是黑了点儿，可是后来呀他的耳朵变得有蒲扇那么大，嘴巴有半尺来长，脖子后面还长出一撮毛，活脱脱的像猪圈里的小猪。
孙悟空听了忍不住拍手的笑了，
嘿嘿嘿，谁让你们不看仔细找了一个小猪猪来做女婿。
唐僧在旁边马上制止住了孙悟空，
悟空不得无礼。老人家后来怎样啊？
后来呀周围的邻居就都知道了，都把这个呀当成笑话，家里的亲戚也不来走动了，都躲得远远的。我和老伴儿一商量，说这样也不是办法呀，就叫旺财呀去找了几个法师，想把妖怪赶走，哪知道一连请了2-3个，都是有来无回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他吃了。吃了也就吃了吧，可是却惹恼了这个妖怪，他索性把我的女儿翠兰关在后院的小楼里， 还不让我们上去看。然后啊，他每次来的时候是云来雾去，飞沙走石，我们老两口和女儿已经有半年没有见过面了，也不知道他如今是死是活呀。说着，高太公流下了眼泪。小朋友们，孙悟空和唐僧来到了高老庄，遇到了一件降妖的事。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妖怪呢？那么孙悟空该怎么降服这个妖怪呢？